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三次中文播音。今天是2015年3月4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20点整。各位听友，首先请听古丽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今年的军费预算将再涨 10% 左右，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凸显北京的军事雄心。北京当局欲加强管辖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据一个非政府组织统计，中国新疆去年超过450人被杀，死者多是维族人。英国威廉王子今天在中国云南参观一个大象保护基地并结束访华。台湾六所大学邀请大陆学者到台湾交流，因未按计划出入境遭停权半年。加拿大媒体曝光两名中国间谍去年被驱逐出境。美国洛杉矶警方对中国人月子中心展开大搜查。法国阿海法核能集团宣布去年亏损48亿欧元。
各位听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是由古丽为您编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今年的军费预算将比2014年再涨 10% 左右，增幅超过经济增长的幅度。中国人大会议发言人傅莹今天表示，中国增长的军费将投入到开发高科技军事设备当中。法新社指出，中国军费再次两位数增长，凸显了北京当局的庞大军事野心。中国人大年会即将在明天周四开幕。人大会议发言人傅莹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国防预算的确切数字将在周四人大开幕之日宣布。他还表示，根据各方建议，2015年中国军费的增长幅度很可能在 10% 左右。路透社说，中国国防预算已连续20年以每年两位数字递增。根据中国官方数据，去年中国军费增长了 12.2%， 达到1300亿美元，成为美国之后全球军费第二高的国家。法新社说，中国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军人的数目达到230万人。2012年和2013年，中国的国防预算都分别增长了 11.2% 和 10.7%。据某些专家估计，中国真实的军费增长幅度要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今天中国人大会议发言人傅莹对中国连年提高军费解释说，与一些军事强国相比，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进程更加复杂，因为中国大部分军事设备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研究，另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广大官兵的保障。傅莹强调说，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的国防政策还是防御性的，这是中国宪法的明确规定。从外界观察来看，近年来中国军事崛起引发周边国家的不安，中国已经在东海和南海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因主权纠纷发生冲突，导致这些地区处于紧张状态。此外，中国人大会议发言人傅莹今天还表示，要通过立法使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能够有法可依。纽约时报上周发表长篇报道指出，中国的独立民间组织的生存愈发艰难。请听杨梅的介绍。
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今天在记者会上回答中国官媒记者提问时表示，去年底人大常委会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进行了初步审议。傅莹说，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非常活跃，看网上数据差不多有6000多家。这些年境外非政府组织给中国带来了技术资金好的经验，对中国的发展是有益的，是做出贡献的，但是在管理方面中国还是有些缺陷。他说，目前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依据的是 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以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立法上尚有空白，因此要通过立法使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能够有法可依，一方面要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有效的管理，要能够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路透社评论说，中国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必须向官方注册，但是由于注册过程十分繁琐，导致众多的中国国内以及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无证运营。去年由习近平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展开了调查，例如在广东去年11月份以来就已经实施了针对外国资金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清理措施，志愿者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对他们进行打压。上周《纽约时报》发表了有关中国独立民间组织的长篇报道，报道指出中国独立民间组织的生存愈发艰难，对中国独立的公民团体，特别是那些从事有关劳动者权益、法律宣传和反对艾滋病歧视等有政治风险工作的人来说，目前是一个危险时期。
有关中国人大开幕前夕透露出的各种信息和反应，请听稍后艾娃主持的要闻解说。根据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显示，2014年在中国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新疆地区超过450人被杀，其中维族受害者是其他少数民族的三倍。具体情况请听艾娃的介绍。
法新社自北京发出的报道指出，中国西部与中亚国家接壤的广大地区近两年来接连发生与种族和宗教有关的暴力事件，当局将这些事件定性为恐怖和分裂事件。新疆当地的信息被中共当局严格控制，因此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根据从中国和海外媒体的报道中大范围收集的信息，分析评估出以下大部分数据。这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报告说，去年新疆地区被杀人数在457人到478人之间，其中235到240名受害者被确认是维族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有80至86人遇害，受害者的总数是2013年的两倍多。研究报告指出，情况恶化是因为当局过度使用武力，以及2013年习近平出任中国主席之后安全环境的恶化。该组织主席表示，这一研究为许多层面拉响了警报。他在报告中总结说，这告诉人们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正在加剧，然后是杀死更多的维吾尔人。法新社报道指出，这一研究并不包括在中国其他地区发生的和新疆有关的暴力事件，尤其是在去年三月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砍刀杀人暴力事件，这一事件中有35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袭击者。此外，维吾尔人权项目周二还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在数量惊人的事故中，警方将所有袭击嫌疑人击毙，有过度使用暴力的可能，而在法律之外的处决也是中国国家安全执法中的一大特点。
英国威廉王子今天在云南与傣族人会晤，并参观了西双版纳的大象保护基地。云南是威廉王子访问中国的最后一站，他选择参观西双版纳的野象保护基地，是因为非常关注野象的生态保护，因为象牙贸易导致大象的濒危灭绝，一直以来中国受到广泛的国际批评。北京在威廉访问之前宣布冻结象牙进口，为期一年。威廉王子以云南之行结束他的访华活动。他本次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中英关系升温。此前，中英关系因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而受到影响。威廉王子周一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时，向习近平转交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邀请习近平访问英国的信函。台湾六所大学邀请大陆学者到台湾交流，因为没有按计划出入境而遭到停权半年，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包括台湾大学在内的台湾六所大学邀请大陆人士来台湾访问交流，却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入境出境，今天被内政部移民署处分停权半年。也就是说，这六所大学未来半年都不能邀请大陆学者来台湾做学术交流了。 台湾大学的13件违规案主要分成两类，一类是大陆人士来台中途变更行程没有提出申请，第二类是逾期停留。譬如台大主办国际学术会议，大陆原本有88人要来台参加，有人因为准备会议提前来台就算违规，也有大陆学者来台之后因为台风因素延期一天离台也算违规。台大估计停权半年将会影响500件以上学术交流案，对台湾是一大损失，并强调这种做法根本是走回头路，现行法规过于僵化，希望政府机关制定可执行的法令。但是台湾的移民署则指出，海关进出管理本来就应该严格，官员还反问，难道去美国你敢逾期停留吗？而且过去已经多次要求台大针对逾期停留提出说明，却发生次数频繁，不得不开罚。移民署统计，从去年8月开始，台大邀访大陆人士来台却逾期停留的共有27人，政大则有2人。至于台大政大表示常有不可抗力的状况导致逾期停留，移民署表示正在着手检讨修正法规，会考量实务运作的需求。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加拿大媒体近日曝光该国驱逐间谍的清单，其中2名中国间谍去年被驱逐出境，请听潘卫发来的报道。
加拿大媒体近日曝光，从2004到2014年10年间，有来自14个国家的共21名间谍被驱逐出境，其亲密盟友美国出人意料的以5名间谍排在首位，中国、印度、瑞典各以2人并列第二位。暂不清楚2名中国间谍的姓名及案情，但他们都是在去年被驱逐出境的。其他上榜的国家还有古巴、伊朗、朝鲜、俄罗斯、蒙古、突尼斯和委内瑞拉等。加拿大英文报纸《多伦多新报》和法文报纸《新闻报》从加拿大边境管理局获得的资料称，这21名被驱逐的间谍或是加拿大永久居民或是外国公民，在加拿大从事针对加拿大或违反加拿大利益的活动，但没有说明他们是刺探国家秘密或是为企业收集情报。但美国排名首位令加拿大人吃惊，因为过去2任加拿大情报局长都强调中国是刺探加拿大情报的主要嫌疑国。在澳大利亚寻求政治庇护的前中国天津国家安全局官员郝凤军在2005年也曾透露，有1000多名中国间谍在加拿大境内活动。俄国在一名间谍于2004年被驱逐后10年间没有新的发现，这份名单不包括为外国政府从事间谍工作的加拿大本国人，如前加拿大海军军官杰弗里因充当俄国间谍在2012年被判刑20年。美国被驱逐的5名间谍横跨布什和奥巴马2任总统任期，也经历了加拿大的自由党和保守党2届政府。加拿大北门集团负责人米歇尔·朱诺1984到2000年间出任加拿大情报局高级官员，他当时就掌握了3-4名在加拿大活动的美国间谍的行踪。他认为加拿大人提到美国就想起亲密盟友，不会像对中国人和俄国人那样警惕。加拿大情报局长库隆布2月曾在参议院强调，加拿大的工业实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与盟国的紧密关系使其容易成为敌国的窥探目标，加拿大的经济和战略资源也是间谍活动的目标。以上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发来的报道。
美国洛杉矶警方大规模搜查南加州的月子中心。据法新社今天发自洛杉矶的报道说，周二到周三夜间，在洛杉矶郊区有大约30个中国产妇月子中心受到警方调查。这些中国产妇执意到美国生孩子的原因是要让孩子取得美国国籍。据美国海关移民署表示，这一波搜查行动主要集中在罗兰港、核桃市及尔湾市，那里是中国月子中心的集中地。这起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搜取更多的违法证据，包括逃税、签证欺诈或者洗钱等等。据美国海关移民局介绍，这些到美国生孩子的产妇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他们缴纳15000到50000美元不等，获得一个社会保险医疗号码，等于在美国的身份文件，并为他们的新生儿取一本美国护照。当孩子成年后，便可邀请全家到美国。这些中国孕妇都申请赴美 旅游签证，隐瞒了他们到美国生孩子的目的。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被捕。据美国华人网站报道，在南加州有上百家这样的月子中心。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友好，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明天就要召开了。和往年一样，会议前海内外各方均关注会议将要讨论的议题。据会议发言人今天透露的内容，主要有下几个方面：军费问题、反恐、反贪腐、环境问题、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的监管，以及大陆和香港的关系。估计这些议题可能是本次会议的亮点。首先来说一下军费，下一年度中国的国防预算将提高大概 10% 左右，和中央政府预算支出的增长水平基本持平。军费提高，发言人的解释是，中国是个大国，需要能够保家卫国，让民众放心，而且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其二，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实现国防现代化，所以需要一定的经费保障。就此，路透社指出，因渴望巩固在世界和亚洲政治舞台上的大国地位，北京近几年来加快了增加军费的速度，每年的提升都在 10% 以上。中国军费的增加紧随美国之后，可是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军费的实际支出远远超过官方宣布的金额。即使按中国官方宣布的军费数字来看，也是近邻印度的三倍，更是日本、韩国、台湾、越南军费的总和。中国飘升的军费预算加剧了北京和有领土争端邻国的紧张，迫使这些国家加强了与华盛顿在国防领域的合作。针对这次会议要决定的反恐立法中有关资讯安全的条款，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是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监管措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远利益。对此，发言人傅莹则略带讽刺地说，美国从政治层面关心中国的立法是进步了，但是对关心的问题可能没有搞得太清楚，当然可能也是关心自家企业的状况。为安抚业界人士，发言人称，立法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行政法原则，也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做法，不会影响网络经营者的正当利益。而西方国家多年来也要求科技企业披露加密的方式。他说，从根本上来说，反恐法还是要反映出中国防范和调查恐怖活动的需要。就反贪腐追击外逃的贪腐人员，会议发言人宣布说，要构筑国际反腐败合作网络，并会考虑制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这样腐败分子无论逃到天涯海角，也要面对法律的惩治。他说，针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大批官员落马，则显示出贪腐问题肯定是非一日之寒，要出重手，要治表也需治本。本周以来，中国官方在两会之前加大了对贪腐的打击力度，军方政府中的多名官员遭调查。虽然打击贪腐间接地反映出中国高层的权力斗争和激烈的派系角力，可是看发言人的表态，估计持续两年的反贪腐运动还会大张旗鼓地继续下去。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在华的活动，发言人则宣布说，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中国必须要加强对这些组织的监控。他说，目前有6000多家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活动，虽然这些组织给中国带来了资金、知识和技术，有助于中国的发展，但是存在对他们的管理漏洞。他还指出，将通过新的法律条款以更好的规范这一领域。据路透社报道，在中国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必须向当局登记，可是手续之繁复令国内和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却步，进而在没有获得当局许可的情况下开展活动。有关民生的环保问题， 发言人傅莹则承认不是能够轻易解决的。他说，目前人民生活是改善了，并以超速度进入了工业化，可同时也几乎是以超速度造成了环境的透支。不过他希望从个人、企业、国家做起，找回蓝天白云。上周末在北京的默许下，央视播放了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中国朝野的热议。另外，有关最近香港市民和大陆游客之间紧张的关系，发言人呼吁香港市民保障大陆旅客的安全和尊严。他说已经注意到了香港舆论和大陆的评论，关注香港港人和大陆客之间的摩擦，希望他们互相尊重，多念彼此的好。他还特别提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众多港人慷慨解囊，让他很是感动。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各位听友，接下来是由刘芳主持的专题节目《法国报纸摘要》，为您介绍法国周三出版的报纸内容。
各位听众，周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主题各有侧重。欧洲非法移民暴增，法国政府准备针对种族歧视、反犹主义推出更加严厉惩治手段的法律草案，引发对言论自由质疑。物价问题以及是否有权对儿童实行体罚等问题，分别占据了各报主要新闻位置。此外，最近中国网上热播的柴静雾霾纪录片、香港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在教育领域抵制西方价值观以及当前展开的反腐斗争对澳门赌场生意造成重大影响等话题，是受到多份日报关注的有关中国话题的报道焦点。中国中央电视台前主持人柴静制作的一部有关中国雾霾的纪录片在网上广为流传，点击率已超过1亿5500万次。天主教十字架报以令中国沸腾的雾霾纪录片为题，报道了这部片子的主要内容以及引发的反响。这部长达1小时43分钟的纪录片主要提出了三个问题：何为雾霾？雾霾从何而来？如何进行抵制？十字架报指出，影片的播出引发了中国社会网络的热烈回应。除了赞同的声音之外，也有一些批评之音。一些人指责这部纪录片的内容有夸大其词之嫌，也有一些人认为记者本人过多的表现自己，还有些人则强调了一些比柴静立场还要鲜明的志士，目前却遭到关押的现实。十字架报注意到，尽管这部纪录片多次对当局采取措施不力进行了指责，却在周日赢得新任环境部长陈吉宁的祝贺。陈吉宁甚至将《穹顶之下》与曾为开启环保运动做出贡献的美国科学家雷切尔·卡逊1962年撰写的《寂静的春天》相提并论。不过，宣传部门却没有分享对这部纪录片的热情。十字架报引述中国数字时代披露的消息报道说，中国媒体最先接获的旨意是对这部纪录片不得进行炒作，随后官方新华社则下发通知，禁止发行多则有关话题的报道。针对同一话题，经济回声报则报道指出，在污染问题上，北京政府很难掌控新闻监控的尺度。面对雾霾纪录片在网络上获得的巨大成功，北京方面首先表示祝贺，随后便谨慎地采取了一种平息媒体炒作的策略。该报在报道了纪录片推出后引发的各种反响后指出，北京吹响了中场哨音，却没有人能够听到。今天，右翼《费加罗报》在一篇报道中披露了香港元朗地区周末游行活动中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冲突。报道说，为抵制中国大陆的影响，元朗区近400人发起示威，他们发出取消内地客1000多行的大声疾呼。这些来自大众阶层的示威者表述了部分港人对1997年香港回归后日益增长的中国的影响力的强烈不满。 他们将香港遭遇的种种厄运归咎于中国，认为房价的飙升是由大陆投资者造成。他们还揭露无处不在的内地游客，令这座曾在英国人统治下度过了一个世纪、拥有700万人口的城市感到沮丧。该报认为，这些现象反映出正在寻求反弹的民主运动受到挑战威胁。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刊出驻京记者的一篇报道，介绍了北京政府准备推出对教育领域实施监控措施，以达到重新掌控知识分子的目的。该报记者指出，一个幽灵正在困扰了中国，这便是西方的价值观。一月底，教育部长袁贵仁指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并提出筛选进口书籍的主张。2月2日，袁贵仁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称青年师生是敌对势力渗透分化的重点人群。解放报报道说，《求是》杂志更在此前刊文指责两名大学教授，其口吻堪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相媲美。此外，《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澳门赌场生意受到中国反腐运动严重影响的情况。据报道，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二月赌场收入下跌了 49%。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东京专栏。
英国威廉王子访日，他参拜了谁的墓地？应日本皇室的邀请，威廉王子于2月26日开始对日本进行了4天的访问。在日本期间，他会见了天皇、皇后、皇太子，还与首相安倍晋三一同访问东日本大地震灾区福岛县等。而在2月27日，他来到横滨市的英联邦二战战死者墓地献花。他所参拜的墓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墓地？为什么会在日本？英联邦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加盟国战死的军人，在世界各国设立了许多集中墓地及纪念碑，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管理。日本也建立了英联邦战死者墓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军接收了横滨市宝土谷区的宝土谷儿童乐园和宝土谷炼造厂，建立了英联邦军人墓地。1952年，日本与47个国家签订的旧金山条约生效，墓地的土地归还日本。而为了保留这片墓地，1955年，日本与英联邦各国之间签订了有关在日本国的英联邦战死者墓地的协定，正式设立英联邦战死者墓地。协定规定，日本政府对战争墓地委员会无期限、无偿提供土地，免征税；对于维持、修复等必要范围内的进口商品，也免除关税。为了有效管理墓地，日本还与英联邦成立了联合管理委员会。墓地分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各区，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日本遭杀害的英联邦俘虏及战后的英联邦占领军在执行任务时病死、事故死的人，到2014年为止，埋葬人数约为1800人。每年4月25日的澳新军团日这一天将举行追悼仪式，每年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六由日本市民举行追悼礼拜，相关国家要人访日时也可能访问墓地。1975年伊丽莎白二世、1995年威廉王子的母亲戴安娜王妃都曾经访问过该墓地。英联邦在二战时是日本的敌国，但是这片墓地一直得到战后日本人的精心呵护，至今没听说哪个日本人对这片墓地有敌触情绪。日本可能是世界上敌国人的墓地最多的国家。1282年由镰仓幕府职权北条时宗 邀请中国无学祖源禅师创建的圆觉寺，就是为了超度蒙古来袭时双方阵亡的亡灵，根据愿亲平等、死者一如的思想发愿创建。1927年，在日本九州福冈的博多湾，为纪念蒙古袭来时的蒙军战死者，建立了蒙古军供养塔。这一年的3月7日，在博多湾举行了揭幕仪式。当时的中国东北王张作霖还为揭幕仪式送来了亲笔信。他在信中指出，不分敌我都进行祭奠与供养这一大智慧，能拯救所有的人，扩展此慈悲之心乃至亚洲，带来和平。此塔之建立，体现最高的教义，天也将为之而喜。这种现象的产生，体现了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特征。他们认为死者都是值得尊重的，死者即佛，死者平等，是他们生死观的核心。在日本人那里，死并不是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是一种全方位的肯定，它赋予死者完全肯定的尊严。同时，日本评价死者是否死得有价值，其评价并不是出于所谓的社会的公理，或是此人的胜败与否。他们的评价是抽象的人格评价。不论你为谁而死，不论你所忠于的对象是敌是友，只要你英勇地战斗了，你就是英雄，你就完成了英勇的人格。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各位听友，现在为您重新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今年的军费预算将再涨 10% 左右，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凸显北京的军事雄心。北京欲加强管辖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据一个非政府组织统计，中国新疆去年超过450人被杀，死者多数是维族人。英国威廉王子今天在云南参观大象保护基地，并结束访华行程。台湾6所大学邀请大陆学者到台湾交流，因为按计划出入境遭停权半年。加拿大媒体曝光，2名中国间谍去年被驱逐出境。美国洛杉矶警方对中国人的月子中心展开大搜查。法国阿海法集团宣布去年亏损48亿欧元。各位听友，接下来是专题节目时间。今天的专题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然后是他主持的文化艺术，最后是由杨梅主持的国际纵横。各位听友，请听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法国农业部和财经部官员、执政党和在野党国会议员以及猪肉工会、蔬菜工会和鹅肝酱工会的代表，3月3号晚间前往驻法国台北代表处开展经贸联谊。法国争取进一步拓展对台出口的品种和范围，台湾呼吁法国支持台湾与欧盟执委会的双边投资协议谈判。台湾的策略是清晰的，但是工程庞大。他们要先攻台湾与欧盟执委会的双边投资协定，再攻台湾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准备这两个协议的进程里边，一步一步撒网式的与欧盟国家签署双边协定。去年底与法国签署的农业合作协定就是在这个框架里完成的。昨晚法国这边比较具体，希望尽快的促成法国牛肉出口到台湾。法国农业部食品署副署长 Jean-Luc Angot 表示，3月份法国就会派技术专家组去台湾，提供关于疯牛病方面的技术资料。
Au mois de mai prochain, la France va obtenir le statut à risque négligeable ESB de la part d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animale, OIE. c'est-à-dire que c'est le statut le plus favorable en matière d'ESB.
今年五月，法国就会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确定为疯牛病可忽略国。
Nous espérons donc que les discussions avec Taïwan aboutiront rapidement à une levée de l'embargo sur le bœuf français.
法国希望台湾尽快的取消2000年就开始的对法国的牛肉禁运。法国农业部食品署欧洲和国际司副司长 Jean-Philippe Dope 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台湾民间可能对进口牛肉有恐惧心理，法国已经准备帮助台湾政府向消费者解释法国的卫生水准，告诉大家法国牛肉没有任何危险，是安全的，可以放心。对此，驻法国台北代表吕庆龙表示，
当然法国牛肉他们自己都在食用了，所以呢，对法国的消费者来讲，这个是没有疑虑的。那至于说要进口到台湾去，台湾有台湾的这些规定，那当然这规定里边有这个国际的规范，也有本身自己的这个规范，还有呢，牵涉到台湾市场、消费者、业者的这些不同的意见，大家都可以交流，所以这个议题呢，去处理呢，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去年底，巴黎和台北成功签署了农业合作协定，也为目前的牛肉出口谈判积累了经验。法国的行政官员、议员和业界都希望更上一层楼，鼓励台湾政府在政治上积极，在技术上合作，把对台生意越做越大。Jean-Philippe Dope 表示，农副产品出口到台湾有利于法国稳定农村就业。农业协议签署以后，法国对台猪肉出口去年大约是400吨。法国已经有400吨苹果、4000吨猕猴桃出口到台湾，鹅肝酱出口刚刚起步，营业额在几十万欧元左右，感觉以后生意会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和欧洲市场相比，这当然微不足道，但是对法国农家来说却是一线希望。鹅肝酱生产商 Delbeha 公司的出口负责人 Stanislas Salambier 说，估计两三年内，法国向台湾的鹅肝酱出口将达到50吨，和泰国、新加坡市场旗鼓相当。
Je pense que raisonnablement, c'est un marché qui peut arriver, qui peut rivaliser en termes de taille avec ce qui se fait en Thaïlande ou à Singapour, par exemple.
François Brott 是法国执政党社会党议员，他既是国民议会的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也是友台小组组长。他说，法国的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生产在世界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但是现在有些市场，比方说俄罗斯，因为制裁和禁运被关闭了，有些市场像美国相当复杂，很难搞，所以出口方面法国要特别的积极主动。法国的精品业在亚洲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亚洲对名酒也很有热情，这个市场对酒庄来说相当重要。那我们让亚洲市场对法国精品的热情延续下去。
C'est important qu'on puisse prolonger ce goût que l'Asie notamment a pour un certain nombre de produits de qualité français en direction notamment de la viande de poulet, de porc et de bœuf, j'espère bientôt.
在农副产品上加一把力。出口禽肉类、猪肉类产品，说不定很快出口牛肉产品。Jean-Pierre de Goule 是挂靠法国在野的人民运动联盟的议员，议会法律委员会成员。在德固勒的选区北部有很多的小啤酒庄，只是台湾人喜欢酒精含量高的啤酒，法国的私家啤酒品质再好，酒精度都比较低。德固勒认为口味是可以培养的。
Mais vous pensez le goût?Pour la bière française, pourra être cultivée.
Ah, le goût peut être cultivé, absolument.
经贸联谊中，他大力推动法国啤酒出口到台湾。在台湾这边，驻法国台北代表吕庆龙相当明确，他呼吁法国促成台湾与欧盟执委会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台北希望法国国会能够通过联名致函或咨询等所有可以产生正面影响的方式，请法国政府及商界业界人士提供帮助。驻法国台北代表处特别提到，2011年以来，欧洲议会为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已经三次通过决议案，向欧盟执委会发出呼吁。对此，法国农业部食品署副署长 Jean-Luc Angot 表示，台北政府要开发与欧盟的经贸关系，签署经贸协议，这很正常。
Nous sommes favorables, bien entendu en lien avec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français, à soutenir les propositions de négociation de Taïwan auprès de l'Union européenne.
我们赞成支持台湾提出的与欧盟谈判的提议。 当然，这要和法国外交部对接上。François Bohot 在访谈中特别提到，他曾对马英九说，法国很重视这些与台湾的农业协议，很重视仍然在谈判中的协议。他表示，驻法国台北代表吕庆龙在强调台湾的能见度的同时，对这些协定的谈判和签署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吕庆龙说，欧盟投资协定、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就像搭积木，从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协议开始，一块一块搭。
我们讲白一点，怎么用堆积木的方式一块一块来。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听友，接下来为您重播由安东尼主持的专栏节目《文化艺术》。
文化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画家毕加索的外孙 Olivier Picasso 策划了一个叫解密 Revealed 的展览。他在巴黎竞赛杂志 By Match 的图库里选了30幅现代和当代艺术家的图片，像老巴黎的咖啡馆和夜店的墙面上贴满了签了名的名人图片一样，在巴黎凯旋门索菲戴尔酒店一个别致而考究的空间里，把他的外公毕加索和同时代的几个大艺术家马蒂斯、夏加尔、米罗、达利等在工作室里的模样拼图一般的呈现出来。这次是命题策展，Olivier Picasso 从艺术家的工作室入手来看艺术家，有点在画室里展出艺术家的意思。他说
：“Eh bien, le titre que j'ai trouvé s'est imposé à moi parce que l'idée était de découvrir les artistes par leurs ateliers. Autrement dit, de pénétrer dans un endroit en général assez méconnu, assez secret, mais qui révèle réellement.” La personnalité de chaque artiste et qui sans doute révèle un petit peu déjà son style, d'où le titre en anglais Revealed.
工作室的样子一般人都没怎么见过，挺神秘的。但工作室的情景很能展现艺术家的个性，甚至让我们找到创作风格的线索。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毕加索和他的白花狗和他的女人作伴，啃着鱼骨头。这一幕幕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情景，是 Olivier Picasso 的家族故事。他说
：“Ce qu'on croit voir dans les ateliers de Pablo Picasso, c'est le chaos, le désordre absolu. Et pourtant, ce n'était pas le cas, car il avait une mémoire exceptionnelle et il savait exactement où il avait posé une peinture, un pinceau, où il avait entreposé une œuvre qui peut-être n'était pas finie. Autrement dit, quelqu'un a parlé du chaos-ordre, c'est-à-dire le chaos et l'ordre, car il savait très bien où se trouvaient les choses.
外公的生活空间总是很凌乱，但是他的记忆力特别好。”知道到哪里去找要找的东西，像画笔、颜料什么的。他的外公不是抽象画家。
Il est certain que mon grand-père n'est pas un artiste abstrait. C'est un peintre qui a besoin d'un modèle. Ce modèle, ça peut être un paysage, ça peut être un objet, mais c'est surtout une femme. Et il a une vie sentimentale qui a été, on va dire, illustrée par des rencontres importantes. Et on voit bien que la vie de l'artiste et la vie de l'homme vont ensemble.
他需要实体，需要模特儿。要么是风景，要么是女人。每次他爱上了一个女人，或者承认爱上了谁，艺术上他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À chaque fois qu'une femme entre dans sa vie, ou qu'il la reconnaît peut-être, il y a une nouvelle période artistique qui commence.
毕加索自己讲，我爱谁就画谁，还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他残忍起来，会把上一个情人的情书念给下一个情人听。把下一个情人画进上一个情人的紧身衣里。在毕加索那些变形的头像里，有时很难认出谁是模特儿。情人们滋养着毕加索的作品，毕加索和情人们生儿育女，和部分情人喜结良缘，给他们世界上最贵的名分，毕加索的姓。作为策展人， Olivier Picasso 对这次展览的表述是从人到神，换句话说，解密艺术家是如何从自己的万家灯火跨进神明们不食人间烟火的殿堂的。 图片中的画室和工作室是艺术家灵魂的镜子。这次展览在策展思路上， Olivier Picasso 其实是用他心里他眼里的艺术来选择艺术家，以外公为原点，一点一点地把范围扩大，从和毕加索有某种关系的到和策展人的艺术观心心相印的，从现代到当代。对达利， Olivier Picasso 呈现的是艺术家自恋的一幕，达利自己的形象和作品里的图像间的关系理不清简还乱。在这次展览的达利图里，艺术家的形象非常突出，几乎就是装置作品的一部分。 Olivier Picasso 承认，达利简直就像在做一个行为表演。
Aujourd'hui, on dirait que Dali est un performeur. On dirait que ce qu'il fait est une installation, une performance. Lorsqu'il met un rhinocéros dans le cadre de la photo, ça n'est pas banal.
他说，把犀牛牵过来拍照片，这不是一般人做的事情。达利制造的场景是超现实主义的。达利这个人是一个招摇的戏剧性的天才。对达利来说，绘画只是他人格中的一小部分。1917年的一个早晨，达利听了米罗的话，找到毕加索工作室，开口就说，大师，我去卢浮宫之前先来拜见您。后来毕加索真的对达利照顾有加，管吃管住。 Olivier Picasso 选的马蒂斯的图是一张反映老画家在人生最后几个月的状况。那个时候的马蒂斯已经卧床好几年了，没有办法再拿起画笔，于是他就在被窝里伸出一只木棍儿，在墙上刻画宗教图案。对生命即将结束的马蒂斯来说，一个艺术家看任何东西都要像第一次看那样有新鲜感。展览里还有不少当代艺术家的图片，从 Keith Haring 到 Jeff Koons 到刘伯林等。法学出身的 Olivier Picasso 一直活跃在商界，但是他的生活也离不开艺术。他喜欢拍一些艺术名人的专题纪录片，在德法合营的 Arte 电视台播出，同时也出版了毕加索专著。虽然自己不是艺术家，但他要和世界分享他的艺术观，他对艺术的态度。
Il y a encore des choses à dire, il y aura encore des choses à exprimer, et je pense qu'il y a deux grandes idées qui m'intéressent moi dans l'art, c'est l'idée elle-même. Il faut qu'il y ait une sorte de politique presque, d'idée politique dans l'art qui nous montre quelque chose d'autre. Et puis il y a l'excellence, l'excellence de la réalisation.
Attendez, quand vous parlez l'idée, c'est ça ?
Oui.
Vous parlez de démarche très branchée, de conceptuelle, ou bien vous parlez de la relation avec la société ?
Non, je parle de la relation avec la société.
Olivier Picasso 认为 Jeff Koons 一方面把作品和社会关注紧密相连，另外一方面在工艺上又讲究到极致。他喜欢 Koons。这次展览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女人的位置。女人可以出现在画家的工作室里，成为创作的灵感，但是展览里没有一个女艺术家。
Mais il y a une autre question qui est un peu paradoxale entre votre démarche de sélection, les images en soi. Parce que dans les images, on voit votre grand-père et compagnie par des très jolies femmes. Mais quand vous sélectionnez des artistes, il n'y a que des hommes, il n'y a que la présence masculine.
Ah, alors c'est vrai que c'est une question que je me suis posée, en effet, parce que lorsqu'on explore les images de studio, on s'aperçoit que jusque dans les années 80, presque, l'art est un peu misogyne.
Olivier Picasso 解释说，在准备展览的时候，他发现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艺术这个行当不爱女人。艺术家图片展 Revealed 从2月13号持续到3月31号，之后将在布达佩斯、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 Sofitel 酒店巡展。好，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题目是 Revealed， 在画室里看艺术家，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听友，最后为您播出专题，由杨梅主持的《国际纵横》。
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俄罗斯前副总理涅姆佐夫上周末遇刺事件震惊国际政坛。如果说各国政府的官方表态并没有直接剑指克里姆林宫的话，网络舆论在第一时间发出的共同的声音就是普京看来已经没有任何底线了。当然现在做出上述结论还为时过早，而且正如法国世界报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历史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教训的话，那就是涅姆佐夫被刺杀事件正如俄罗斯知名记者安娜·布里斯科夫卡娅被枪杀事件一样，外界将永远无法了解真相。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涅姆佐夫被杀事件将使本来已经四面楚歌的普京政府越来越陷入孤立，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因此进一步升级。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对涅姆佐夫被刺杀事件调查的最新进展。如果说涅姆佐夫被谋杀的前后过程在目击者以及他随行女伴的作证下已经十分清楚的话，对谋杀他的凶手至今依然一无所知。俄罗斯调查组织发表公告说，毫无疑问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事件，凶手使用的手枪是一支在俄罗斯警察以及军人普遍使用的手枪。警方在枪杀现场发现的子弹壳显示子弹来自多家厂家，这就给调查增添了困难。难怪俄罗斯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周六感叹说，应该找到枪杀的凶手，不过发生类似的凶杀事件凶手一般都很难找到。俄罗斯调查组织声称并不排除任何可能的线索，包括伊斯兰势力有组织的恐怖攻击、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个人行为，或者与涅姆佐夫有个人恩怨的报复行为。鉴于涅姆佐夫本人两年前曾经提及政治避难，并且在被谋杀前不久多次遭到死亡威胁，而他此前公开声称计划在日内公布俄罗斯军队参与乌克兰战争的证据，舆论因此更倾向于认为是政治谋杀。而莫斯科即使不是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至少也应该为该国近期越来越强烈的仇恨意见者的氛围负责。今年55岁的涅姆佐夫曾经是一位以尊重客观事实为原则的物理学家。据法国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介绍，他过去曾经为修建核电站而前往监狱征求苏联当时最著名的核电专家萨哈罗夫的意见。他并没有因为萨哈罗夫遭到当局的打压而否认他在学业上的权威。同样，涅姆佐夫曾经在2002年向纽约时报表示，他认为普京可能是俄罗斯最好的选择。这位并不打算东山再起与普京一比高低的学者是一位追求普世价值的民主人士。十多年来，他从叶利钦政府的一位副总理逐渐成为竞争对手、反对派代表，最后竟然成为一名异议人士。正如他本人不久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所表示的那样，三年前他们还是反对派，而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个别的异议人士。他说，他的责任就是要重新组织起俄罗斯的反对派。而事实上，对俄罗斯官媒来说，涅姆佐夫甚至连异议人士都称不上。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叛徒，被俄罗斯官媒宣传成为是俄罗斯的第五纵队组织的成员。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就曾经做过类似的表态，这就使俄罗斯境内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空间日益狭窄。在俄罗斯表达与政府不同的观点，就意味着将遭到打压，将遭遇牢狱之灾，甚至遭受枪杀。所以法国世界报指出，最应该对涅姆佐夫遇刺事件负责的就是那些蓄意煽动仇恨的幕后人物。涅姆佐夫被杀事件使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升级。除了欧盟成员国多位政界人物未被莫斯科允许入境参加涅姆佐夫的葬礼，俄罗斯官方对此解释说，这是俄罗斯对欧盟制裁措施的反击。既然欧盟禁止俄罗斯政府官员进入欧盟境内，俄罗斯同样也有一张禁止进入俄罗斯境内的欧盟官员的黑名单。只不过同欧盟不同的是，俄罗斯的这一名单并未公开，所以欧盟本周才获悉此一名单的存在。欧盟周二对俄罗斯禁止其官员入境表示遗憾。与此同时，欧盟以及美国在乌克兰议题上继续向俄罗斯施压。 昨天周二，就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盟国家首脑召开电话会议。会议表示，倘若一方严重违背明斯克协议，西方将对此做出强烈的回应。会议还达成协议，将加强欧安组织对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的监督活动。听众朋友，普京的另一位对手，获释不久的俄罗斯前能源巨头霍托尔考夫斯基日前曾经评论说，乌克兰事件可能将葬送普京的政治前途。霍托尔考夫斯基此言倘若有一天获得验证的话，那么涅姆佐夫被杀事件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关节。听众朋友，以上的国际纵横谈的是涅姆佐夫遇刺事件使普京日趋孤立，是由杨梅编播，也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听友，下面请听古力播报的最新消息。
继中国南京游客在亚航班机闹事、向泰国空姐身上泼泡面的丑闻在中国发酵之后，今天中国网络又传出一则中国上海乘客大闹美国班机、被美国人请下飞机的报道。据这架班机上的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目击者讲述，一对中国年轻夫妇对美方机场的安检不满，然后在飞机上向整理行李舱的美国空姐发难，用手在空姐脸上不停地指戳，大声斥责空姐欺负中国人，要空姐将他们的行李恢复原位并赔礼道歉。这二人结果被美方以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条例为由请下飞机，那位女乘客大叫就是死，打死也不下飞机。之后他在五名荷枪实弹的美国警察的震慑下离开了飞机，在一旁帮腔的中国游客也都闭了嘴。一位名叫剑客的中国网民今天转发这个消息时指出，这样的中国游客绑架了整个中华民族，一旦他们的私利受阻，便打出受歧视和爱国的大旗。正是这些人毁坏了中华形象，制造外交困境，挑唆离间，煽起仇恨。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下面重新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今年的军费预算将再涨 10% 左右，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凸显北京的军事雄心。北京当局欲加强管辖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据一个非政府组织统计，中国新疆去年超过450人被杀，死者多是维族人。英国威廉王子今天在云南参观西双版纳大象保护基地并结束访华。台湾六所大学邀请大陆学者到台湾交流，因为按计划出入境遭停权半年。加拿大媒体曝光两名中国间谍去年被驱逐出境。美国洛杉矶警方对中国人月子中心展开大规模搜查。法国的阿海法核能集团宣布去年亏损48亿欧元。
各位听友，本台今天对亚洲的第三次中文广播是由古力、刘芳和艾娃为您共同主持，感谢导播 Alex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将为您播出法文歌曲《肖像》，本台华语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祝听友平安愉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Il mélange au fond de sa tasse du miel.Il regarde par le vasistas le ciel. À chaque fois que passe un avion, il se dit que c'est peut-être elle qui passe au-dessus de sa maison. On lui a dit qu'elle était au ciel. Il rêve couché sur un parquet dans les bras de sa mère dessinéÀ la craie, tous les soirs en secret, ce dessin il le fait, trait pour trait, à partir d'un portrait. Il rêve couché sur un parquet, dans les bras de sa mère, dessiné à la craie, tous les soirs en secret, ce dessin. elle. Puis il explique à sa maîtresse pourquoi parent ne prend pas d'aise. Des câlins, il en voudrait tellement, ne serait-ce qu'un parent. Il rêve couché sur un parquet dans les bras de sa mère, dessiné à la craie. Tous les soirs en secret, ce dessin il le fait, trait pour trait, à partir d'un portrait. Il rêve couché sur un parquet dans les bras de sa mère, dessiné à la craie. Tous les soirs en secret, ce dessin.